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哦，在这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30，还有晚上时间，我们重播时间晚上的10:00，和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新闻消息。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有趣的那种生活观察的小细节哦。一开始跟大家先聊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那个超商的经验哦，像我现在多数购买那个生活用品的习惯，可能网购居多，就一次性买来，然后就寄到我们家嘛，收发室收下包裹，我回家的时候再去领就好了，就也不必跑大卖场。那主要是我对于日常用品，我就是已经知道我会买什么品牌，所以就直接网购就可以了。那当然偶尔啊，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急需要的东西，你可能还是会去超商。我们家那个附近就有一间全联，我就会去全联买哦，那都是少量。那有民众发现呢，说在这个全联的泡面区哦，像那个卖场都会分很多区块嘛，把相同的这个货品放在一起，那你要找东西就很方便。那网友就说啊，去这个全联的泡面区哦，发现哦，他们都把这个全联的招募资讯就摆在泡面区的那个货架上，就是一些小卡片啦，像小小小的广告这样，就是说哦，全联门市正在应征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结账的人员之类的。那看到这个画面哦，大家那个网友就戏称哦，说是精准投放啊。人家说这个广告什么叫精准投放，就是你把这个广告内容真的很精确的投放到你主要的消费族群。刚说泡面区，很多人想到说，如果你真的是这个经济比较困难，或者是在想说吃泡面嘛，就第一个虽然是不太营养，但总而言之价格是比一般的正餐来的比较划算，所以他就把征才讯息放在泡面区。如果你穷到只能吃泡面的时候，你就会在泡面区看到征才讯息。很有趣的一个小片段，他们还有拍照拍下来，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哦。是刚刚讲到那个然后网友戏称精准投放的广告，就在泡面区摆上征才资讯。再来，其实时序过得很快哦，这个凉嗖嗖哦，人家说这个秋天来了，甚至我觉得秋天还没有完全感受到，好像冬天已经要来了。每一个时节都有它的一些特质，想到秋天，你会想到什么呢？一些特色，你会想到哪些东西是秋天的特产啊？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很多人觉得，诶，秋天还没有享受够，冬天就来了。但是真的有几个真的是秋天你觉得很适合做的事情啊，或者是秋天最直接联想到的东西哦。很多人说秋天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欣赏芒草。其实台湾大概在九月的时候芒草就会开花，约莫是在10月到11月的时候会完全盛开，这时候白茫茫的花海景色就是赏芒草的最佳时机。像是民众可以去这个阳明山、虎头山、草岭古道等等，都有这个大片的芒草哦。虽然芒草啊，说起来你要说也是没什么特别的，但人家说树大即是美嘛，真的一看到一片哦，都是什么草，都是什么花，拍起照来就是会有一种秋天的萧瑟感。嗯，刚刚讲到这个芒草哦，我觉得确实你去随便 Google 一下啊，台湾芒草的那个照片，其实就蛮美的耶。 就是如果会拍照的人，就是会给你一种秋天气息的感觉，就是刚刚讲的芒草哦。那很多人说秋天特别适合野餐，像夏天野餐太热，冬天野餐太冷，秋天人家说秋高气爽，很多人会利用秋天呢，去户外走走。像我跟我朋友，就是我们是一年会聚一次要烤肉，以前都说是中秋节烤肉，其实中秋节时节大概也是秋天。我们会定在这个时候呢，考虑到就是说是连假嘛，多半是会有连续假期，大家比较好聚在一起。再来也是考虑到说，诶，其实秋天比较凉爽，所以烤肉呢一定是在户外，也会显得比较不这么热。还算有一点点阳光，但是也不至于到说热到烤肉烤到那个满身是汗哦。风也挺凉爽的，就会选在秋天来烤肉野餐。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野餐好时节是秋天啦，像很多会去那种露营的啊，很多人都会选秋天，会觉得说天气状态比较好，不然正夏天真的太热了。所以如果是那种秋天比较好的日子，像刚刚提到连假或假日，你想要去约那种露营地或者是比较高级的露营，其实有的时候还蛮多人都是跟你一样想法，不好约，要提前约。那同样的情况也会在这个爬山踏青上面哦，就是说在这个时节很多人也是想要往户外走走啦，登高望远，然后像刚刚讲看芒草啊，赏枫叶啊，看银杏啊，秋天都是好时节，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这时候来做一些户外活动，出门踏青也是这个时候好选择。那另外很多民众也说秋天必做的是泡汤，当然泡汤人家说冬天泡是不是更好哦？其实从秋天开始蛮多地方就可以泡了，全台湾很多地方可以泡，北投啊、礁溪啊、古关啊、知本啊、绿岛，各个地方都有别具特色的一些温泉。那我们也不只是泡汤，有些温泉会馆有一些设施可以体验。我自己就非常热爱泡汤，但是我不是属于会去各地泡汤的人，我是单纯就是我家有浴缸我就喜欢泡，我觉得洗澡泡汤是一个很悠闲的时刻，可能碍于说你在洗澡或在浴缸的当下你也没办法做别的事情。很多人说哎呀，你可以把那个平板啊拿进那个浴室来看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我就觉得不会，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只想要放松，然后泡在那个水里面所以我去国外像去日本我也会一定要泡个汤哦，那种大浴场哦，享受那种泡汤的乐趣。秋天也是泡汤好时节啦。再来秋天有些特产像是栗子哦，秋天人家说要吃这个糖炒栗子，然后甚至在秋天的时候啊，很多甜点品牌面包店都会特别推出栗子的甜点哦，因为这是丢席呀，秋天就要吃栗子。我的话不太喜欢吃栗子，像人家说可以去外面买那个一包栗子哦，炒栗子哦，就是还没有那种小吃的感觉，我是不会特别去买啊。如果你给我吃我会吃，但我也不会特别喜欢，但我相信有人非常喜欢这个栗子的味道，这是刚刚提到那个秋天的小特产。那同样是吃的，秋天也会吃一个，就是吃柿饼，柿子柿饼哦，像是台湾的九月到十一月是柿子的产季，那大家想到柿子柿饼就会马上想到新竹嘛，在新竹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特产哦。早期客家人是种植这个柿子，然后利于保存跟携带做成柿饼，所以喜欢吃柿子啊，甜柿子的啊，其实秋天也是吃柿子的好时间。他们都说吃柿子，因为有些柿子非常甜嘛，柿饼很甜，然后可以泡茶，哇，我觉得也是很悠闲的好选择哦。那再来最后一个跟吃也有关系，讲那么多跟秋天有关吃的东西，大家一定会想说，诶，这个怎么没讲到？老实说，我刚刚说那个题目啊，秋天你会想到什么？其实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秋天就要吃螃蟹，吃秋蟹哦，这个是很多民众喜欢的。其实螃蟹一年四季都有啦，但是很多人说秋蟹就是肉质细致，然后有很饱满的蟹膏，所以如果你很喜欢吃这个海鲜，喜欢吃螃蟹的，在秋天真的就是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大快朵颐的时候。我去看我那个脸书啊，他不是有时候会跟你回顾什么历史上的今天啊，例如说九年前十年前你在今天 po 了什么照片，然后我最近都一直看到我大概是就是九年十年前我都在 po 秋蟹的照片 然后我才惊觉说啊，秋天到了，又是一个该吃螃蟹的时候啦。所以如果最近我刚刚讲到秋天呢、啊，你喜欢吃甜的啊，栗子、柿子、柿饼是个选择，喜欢吃海鲜的螃蟹就不要错过啦。聊着聊着就饿了，太痛苦了吧。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话题啦，希望大家日子呢在忙碌之中也可以好好放松一下，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
是我一
演唱的歌曲《小镇姑娘》，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聊到生活话题之余哦，今天也带来精彩的访谈，要进入的是心灵补给站的单元啊，很聊的一点有趣哦，是心理跟减肥减脂有关，诶，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哦？我想大家非常的好奇哦，赶快进入今天的心灵补给站。
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哦，要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哦，要邀请到的是諮商心理师。那同时呢，又有体重哦，健康体重管理师的身份。很多人讲说，诶，心理跟我们一般人讲说，减重，诶，这两个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连结，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哦。邀请到的是苏从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小苏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你好哦。那我是苏从奇，諮商心理师，那大家可以叫我小苏。
是，邀请到老师哦，我们一定要来聊聊。刚刚提到啊，我们讲那个心理諮商，很多人会直觉联想到说，可能我们在情绪啊、关系上啊，遇到什么样的障碍跟困难，可能会找到心理师来提供我们协助。但我们就会想说，哈，跟减重这个词怎么会有一些连结呢？老师能不能帮我聊聊这两者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应该这么说哈。其实减重这件事我是误打误撞去接触到的，但是刚刚微微说用减重这两个字，其实这边就可以来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发现心态会影响我们对于减重这件事情的成效这样子。其实减重这个说法很容易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体重上，不知道微微有没有感觉，但我们讲我们要减重的时候
好像那个数字要下降啊，就是我去体重机量的那个数字要下降，
对对对，就好像公斤数是一个重点。可是在一个医疗专业上，我们希望人能够去所谓的瘦身，或者是所谓减少你的体重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体脂率过高。所以我们真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叫所谓的减脂。或者比较俗称叫减肥。那你感觉一下哈，当我们说要减脂，跟你说要减重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心态，或者是你注意的焦点就会不太一样？减重就会放在公斤数，减脂就会放在体脂率。
是，这两者其实完全不一样，虽然有点关联，但不完全相同。
对，它有相关，可是它要做的事情或努力的方向就会不太一样。
是，
对，
刚刚提到是那个心理跟我们一般讲减重，或我们现在直接讲就减脂这一块。你知道我当初在看老师的书啊，《心态致瘦》里面，我一开始想说，所以是要聊说我为了减重或为了减脂，所以心理压力很大吧？就是那个我那时候啦，还没认真看之前，我是这么揣测。
看书名这样。
对对，我想说到底要跟我们来聊什么？其实老师有很多不同的经验，像刚刚讲到心理这一块的一个专业，或者是就像刚刚提到很多我们讲说减脂减肥啊这一块，其实它有很多的连结，怎么会想要从这个议题来切入呢？
会从这个议题切入，其实应该这么说啦，最早我会碰到这个议题是误打误撞。所谓误打误撞，就是有一次我爸妈他们就是想要，应该说我爸妈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知道他们都在减肥。
真的，你自己就感受到。
对，我小时候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胖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不太能理解我爸妈到底在干嘛。
我想这些大人好奇怪。
对，我看到他们就是什么苹果减肥法，然后试过什么枫糖浆减肥法，然后试过什么台中龙总菜单的减肥法，
各种偏方
不知道从哪里来，
各种偏方，
对，各种偏方。然后直到后来我出社会，我担任心理师之后，有一次他们去南部某一个诊所，去所谓的减肥这样子，那一次我就真的看到，人体居然能够透过一些行为的改变有那么巨大的变化，就是他们的成效非常好。
你说真的去了那个诊所就效果显著？
对，可是后来我去研究所谓。瘦身或者所谓的减肥或者所谓的这些行为改变的东西之后，我发现他们用的方法是很不健康的。
所以看起来虽然像瘦下来，但是其实方法并不好。
对，是用一个控制跟压抑跟限制的方式，那你就会发现他短时间内成效很好，可是他们就是会在所谓的复胖。 那我后来研究之后，我就发现其实瘦身这件事情它是一个行为改变。
嗯，
好，那行为其实就是心理的一个部分。
嗯，
因为心理分三个层次嘛，认知、情绪跟行为。那其实我所谓的心态致瘦，其实就要强调第一块，认知、想法这一块。
嗯，
因为你想法如果能够是用比较健康的方式，你情绪也会比较稳定，你行为也会选比较正确的。
嗯，
可是我们看到一般坊间大家在瘦身的时候都是从行为下手。
对啊，
他们就一直很想要找一些好的方法，
嗯，可以快一点，有一点效果嘛。
嗯，对，所以就容易用到什么所谓的旁门左道，
嗯，
或者是花很多钱的方法。
嗯，
可是用我一个心理师的角度，我会其实觉得最重要的是从认知还有所谓的想法这边下手，这是我书名的一个来源。
嗯，
也是慢慢，其实就慢慢接触，慢慢接触之后，我发现其实肥胖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心理社会议题的生理结果。
嗯，
对，所以你不能只是从结果一直下手，你要从前面这个心理的社会的方面去着手，然后找到一个健康的正确的方法，那你就会发现其实瘦身减肥是很轻松愉快的。
是，现在小树老师这样讲，大家心里想说怎么可能啊，瘦身怎么可能轻松又愉快。你知道我满脑子就进来啊，其实我确实也因为这个问题困扰我已久。当然我不是属于那种很努力找方法的人，我是属于那种嘴巴说说但其实又做不下去的那种人。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种，他一边对嘴巴会说着哦，其实想要再瘦一点，或者是想要再健康一点，但是你说真的要做行为上改变就是做不下去嘛。反而要改变自己的行为生活习惯就很困难。那回到刚刚一开始小苏老师有特别讲到，就是说要从认知下手。其实在老师的这个观念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肥胖是身心兼具的议题，并且肥胖是心理状态的生理结果。所以感觉我们对肥胖的认知是不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可以去做调整呢？像如果你现在问我什么是肥胖的话，可能每个人的那个答案都不太一样。
其实应该这么说哈，我在书里面也有强调，那这其实这也是我慢慢在过程里面整理出来的。
嗯，
我觉得其实胖这个议题啊，或者所谓的肥胖，我们可以用所谓的生理面向、心理面向跟所谓的社会环境面向三个角度去看。
嗯，
好，那所谓的生理面向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要减肥的东西，就是你的体脂、
嗯、
的腰围、你的体重。
嗯，
好，这个就很单纯明确，
很具体数字嘛，有可以去判断的感觉。
对，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想要瘦身，就是想要把这个东西降下来。
嗯
，OK。可是我们所谓的肥胖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有可能你的体重、体脂、腰围全部都在合格标准内、健康标准内，可是你的心理状态你是对自己不接纳的，
嗯，
你是不喜欢自己的，你过去有一些创伤，你过去有一些议题没有好好处理过，所以即便你的客观数字告诉你你是健康的，可是你怎么样看你自己都不对劲。
嗯，
对，那就是一个身体的意向，然后心理的状态。
嗯，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所谓的社会标准跟社会环境的期待。
嗯，
哎，就是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体，然后我们的社群软体、嗯。以前我们可能这些大众传播媒体跟所谓的社群软体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比身材，或者是要去看自己的身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我们是跟周边的人比。
嗯，对。
对，就变你怎么样，你的身材都还不错。
嗯，现在要比的对象真的很夸张，就是很上镜啊、嗯，又瘦又美啊，就会有这样的形象。
对，又或者像以前有一个名人哦，这阵我很常讲他，就是如果你连吃都不能控制，你还能控制什么？
哦，听起来好残酷。
对，大家就会觉得，哎，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也慢慢是都会有一种风气出来，就是要强调自律，
嗯，
要强调控制，
嗯，
要强调很努力。
嗯，
所以变成大家在瘦身的过程里面就会觉得，哎，那我做不到，是不是我不够努力？
嗯，
是不是我不够自律？是不是我不够要求自己？所以其实这是三个，就是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因素彼此循环出来对于胖的一个理解。
嗯，是，其实透过小苏老师的分享，大家可以从心态的观念重新去思考那个肥胖到底什么样，就是它其实有的时候还蛮主观的哦，然后它可能会有很多层面去影响你嘛，到底会怎么去定义说我觉得这叫做胖，什么叫做肥，那它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行动嘛。但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能说完全跟风， 而是说你对外在环境很关注，你就觉得说哎呀每个都要瘦瘦的，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也会蛮双标的，就你会理性上理解说对啊这个身高高或者是矮这个体态胖瘦其实怎么样都是很多元多变的，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啊每个都一定要瘦瘦才是好看，或者是每个都要胖胖的才是好看，但是理性这么觉得，但你套用在自己身上，你真的有这样自己看待自己吗？其实大家都要打一个问号哦。其实每一个不同的身材体型都有自己自在的一个模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谘商心理师，同时也是健康体重管理师苏从奇老师，小苏老师跟我们简单分享到心态致瘦。当然，这个心态要致瘦哦，先从观念开始来做调整之外，还有哪些细节要再做到的呢？或者是你真的觉得说，哎，其实我可以来减脂啊，不管是为了健康的诉求，或者是自己其他期待，那应该如何采取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在明天的台北再飞跃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光良所演唱的第一次，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厮守。
欸，大爷，嗯，啊，都就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迄我流汗啦。哎呦，最近哦，装潢刮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个背款背价，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档的吼，赶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头你，
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我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换新车，但看起来又不像哎？
是不是坐起来有舒适感？
对呀，
因为我用了国光牌赛车级机油，清洁保护车的引擎，让引擎更有力，才能体验舒适驾驭的感觉。现在11月去中油直营站买，还有国光牌。